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16号，刚好是在中国的那个315消费者权益日之后，刚好又是在北京的两会落幕之后。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呢，不少人的注意力就会放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落实上，而我们这个哭泣都市系列呢，终于也谈到了北京。我们早在两年多以前有过一集节目，叫做深圳先崩北京先疯，说的是在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当中，深圳会是第一个从繁华顶端跌落的城市，而北京呢是第一个营商环境变化的城市，但是它的衰落相对要比较靠后。理由是深圳这个城市比较新，它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让它的抗压性这个抗萧条的韧性稍微差一些。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在之前的几期节目当中分析过，今天不再重复了。而北京之所以前两年看来还比较抗跌呢，是因为按照在中国资源向权力集中这个一般的规律，北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帝都经济圈，而我们今天所要聊的就是这个帝都经济圈的崩塌，这是北京的最新一滴眼泪。那什么叫做帝都经济圈呢？简单的说，就是衙门经济再加上总部经济，他们构成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圈子。你看北京中央政府在这里，军队机关在这里，中央一级的事业单位在这里，还有央企的总部也在这儿。那这些单位的职工总数呢，大约有150至200万人。另外，许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总部也设在北京，为的是政策上近水楼台，打听个消息比较方便，走个关系比较便利，搞得好的话，通过利益输送还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刚刚讲的这150至200万人是帝都经济圈最核心的一层人，也是最靠近权力的一群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就是直接行使权力的。如果把这个圈子再扩大一层，第二层就包括进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驻北京的总部人员，他们在京的研发机构人员，以及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人员，还有为他们提供直接业务支持的一群人，什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和咨询公司，他们呢就构成了帝都经济圈的第二层。如果第二层再加上第一层，这个人数就扩大了大约有一倍了，大约就有400万人的规模了。那请问有严肃的调查支持这个估计吗？说总部经济在北京吸纳的就业人员有400万人之多，没有这方面的估计。但是呢，能找到一个最接近的数字，就是201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文章说，企业总部加上他们在京的分支机构直接吸纳的就业人员有多少，309.8万人，接近310万人。而我今天估计这个400万的数字呢，是一个一个类别在 AI 上去查再加总得到的一个数字。其实2015年人民日报说的310万这个数字，它还没有把最核心的什么中央政府啊、军队机关啊这样的就业人员包括在内，所以要把这一部分人也包括进去，我觉得400万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比较接近总部经济衰落以后的状况。有意思的是，北京市的常住就业人口就1100多万人，这是来自于2022年北京市人社局的一个数字，被广泛引用。那么今天所说的400万帝都经济圈就业人口就占到了北京市总的就业人口比例的 37%、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他们呢是雷打不动的一群人，他们的收入稳定性在全国同行眼里面是最高的。这400万人，你看他们有家属，所以需要住房，于是他们支撑起了北京五环之内的房市。他们又有子女要受教育，又有医疗服务的需求，所以他们同样也支撑起了北京市的教育和医疗市场。同时他们又有社交，有消费的需要，有各种服务的需求，所以又支撑起了北京的各种复杂的交换关系。他们可以说是帝都经济圈的主心骨。除了这两层之外呢，又有在经济上仅仅依附于他们的第三层和第四层，所以这些人共同搭建起了繁华的帝都经济圈。而帝都经济圈的崩塌就是先从总部经济的衰落开始。总部都能衰落吗？要在五年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的确就发生了。这的确得归功于习总书记，他的两记重锤把这个铁打的营盘都给锤爆了。一记重锤是反腐败和强监管，第二记重锤就是逼迁雄安啊！咱们一个个的说，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的望京守候吗？就是那个由知名建筑师哈迪德设计的流线型建筑。这里曾经是中国互联网业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几年之前，如果你晚上10点钟还看到望京守候里面人头攒动， 亮如白昼，那不叫加班，叫做燃烧梦想。中国有许多个科技独角兽企业都在这里诞生，有扫码打车的，有卖卖平台的，有在线教育的。啊，这里晚上深夜的灯光代表着 A 轮融资，代表着明年上市，也代表着员工们的期权变现，实现财务自由。可是2021年以后风向陡变，互联网业的监管大棒陆续落下，这些巨头们就无一幸免。差别只是在于你是被一次性开出巨额罚单呢，还是分成许多次开成小额罚单。这个单笔罚单金额最大的是阿里巴巴，2021年他吃了一张182亿元的巨额罚单，作为马云敢于妄议中央的代价。不管是大罚还是小罚，罚款还是其次的，更要命的是强迫你持续整改。这个举措是极大的改变了这些科技企业的行为模式，就不敢快速扩张了。你扩张速度一快就成了垄断，就该整治你了。他们的日常运营风险突然变高，于是必须放慢步伐，节约成本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需要。阿里巴巴在2024年搬出了望京首后，搬去了他自有的总部。美团也大大缩小了他外租的办公面积，那这样的搬家潮就直接干翻了像望京走后这样的高端商租单位的现金流。用租金来看最为直观，在2017年至2019年高峰时刻啊，望京走后的租金曾经被炒到每天每平方米8到9块钱，那个时候是一房难求，是房东或者业主在挑租客。可是在2024年至2025年的租赁市场上，普遍这个价格跌到了每天每平方米3到4块钱，某一些楼层有可能还更低，那这就已经超过腰斩了。2025年最后一个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同比下跌了 11% 至 16%， CBD 核心商业区的降幅呢，大体上也是这样。那也就说明这个核心商区的核心抗跌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嘛，它本身就是总部经济衰落的一个体现。当然2023年至2024年被锤爆的不只有高科技行业，还有金融业。当然说中国的金融业被监管锤爆，这个形容不一定特别恰当啊，但最起码也是被锤得哇哇叫。2023年至24年北京有许多银行机构也收到了罚单。我们之前所说的倒查30年指的是查烟草煤炭这些行业，可是这两年北京金融圈却在流行一个词，叫做绩效薪酬追索扣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前几年凭绩效拿到的奖金，这两年呢可能因为风险环境变了，你贷出的款或者做的项目它风险变高了，或者仅仅是因为要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要给金融业献薪，对不起，这些绩效奖金你就得退回来啊。比如我知道有个熟人在北京一家券商做投行业务，他就告诉我一个非常荒诞的现状，2025年底他最怕收到的还不是裁员通知，而是退款通知。就是以前发的这些绩效奖金现在变成债务了，你都钱都已经花出去了，上哪儿退去啊？有的高管真的就没有流动资金，甚至需要卖房来偿还过去的绩效奖，那你说上哪儿说理去啊？那也没办法，所以今后拿到的绩效奖金都不敢花啊，都得放在手上存着，万一以后又让你退怎么办呢？那这就标志着北京高级职业人士这个阶层的人，他们过去心中的一个游戏规则改变了。他们过去认为努力和回报之间是有确定因果关系的，我做出了绩效就应该拿到这么多奖金吗？我一直不认为在中国有这种确定性啊，但是在北京工作的啊，我的同龄人又做到了职业经理这样阶层的人，他们真心认为有这种确定性，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进步了，已经是一个契约社会了，何况北京还是首善之区呢啊！现在他们知道了，那契约你个头啊，到手的钱都不一定是你的。那么这群过去既有消费能力又有很高消费信心的人群，现在也变成了极端保守的储蓄者，那你说北京的消费，尤其是高端消费，它能兴旺得起来吗？当然最惨的啊，要数是教培行业，2023年至2024年被连根拔起，还有外资机构的大举撤离。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北京，是在一家知名外企做地区销售经理，年薪百万，也是在2023年失的业啊，一失业就是一年多，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上面讲的可以说是帝都经济圈的第二层正在解体，过去那些眼中闪着希望又满怀信心的职场人士，现在他们的眼睛中满是迷茫，有的还饱含着泪水。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更有意思也更加讽刺的现象，大厂在撤退。可是有人会说，不对呀，我看京东、字节、跳动他们还在北京买地盖楼啊，人家还在加仓北京啊。其实他们说的是真的， 某些巨头确实仍然在北京买地盖楼，不过他们哪儿买的是楼啊，他们交的是一笔政治保险费，他们在北京持有重资产是为了向权力展示，看看啊，我还是把根留在这儿的。其实相当于是买一张合规的良民证，如果他公然敢背对着权力啊，那收拾你更加没有商量了，本来就怀疑你不忠诚的。但是你去看看这些巨头们，他们的业务增长点现在在哪儿啊？他们最有活力的部分是在出海的这些业务上，在抖音就是 TikTok， 在拼多多就是 Temu， 他们的核心管理团队也早就放在了新加坡或者分散在了全球。至于说人力比较集中的需要降低成本的团队，像什么负责电商运营和审核内容的团队，也不是放在北京上海了，而是大批放在了武汉成都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真正搞研发的比较精英的团队呢，在中国啊，很多是去了深圳和长三角。那你再看看他们留在北京的是什么部门呢？是 GR 政府关系部门，是某一些总部的职能部门，总之是负责写报告搞合规应付监管的团队。那这就是北京总部经济衰落在这些科技巨头们身上的体现，他们的身体被绑在了帝都，可是他们的灵魂和利润早已经飘向了远方。那请问走了几家企业的总部有什么了不起的吗？要知道总部在哪里税就在哪里报啊，还有很多个税和社保也是在这里交，而且还连带着成千上万的中层骨干。那么这群人是北京房地产和中高端市场的主力军，当这部分人随着总部的搬迁或者随着业务的转移离开北京了，那北京失去的就是雄厚的消费基础。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北京朝阳区乔福芳草地曾经有一家顶级意大利餐厅叫做 Opera Bombana， 它是北京的一家传奇米其林餐厅，每人一餐的消费啊是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在过去10年间，这里曾经是科技公司庆祝上市的香槟池，也是许多资本大佬商谈上亿项目的秘密会所。在它最火的时候，提前2个星期都不一定订得到位置，还得动用一点关系。可是在2024年，这家顶级餐厅却悄无声息地倒下了，没有什么告别仪式，也没有什么宣告，只有一张贴在门口的冰冷的告示。除了 Opera Bombana 这样的餐厅之外，北京还有一些高档餐厅，人均消费1500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餐厅在北京有300多家。但是从2024年以来，有人去数了一下啊，倒闭的就有100多家。这其实是中国整个餐饮业寒冬的一部分。这两年，中国有大约1/3的餐厅关门，上海同期关门的高档餐厅更多。但是上海的消费人群和北京不太一样啊，在上海这边呢，是外国人和各地富人所占的比例高一些，而北京的这个现象呢，它比较直接的就是总部经济衰落的表现。如果说监管风暴锤爆的啊是总部经济的第二层，还相对外围一些，那么逼迁雄安那就直接锤爆了总部经济的核心层了。雄安新区负责舒缓北京的非首都职能，所以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还有军队机关，他们是不会搬去雄安的。至于中央事业单位和央企的总部会不会搬去雄安呢？这就得看，标准是要看它是不是负担有首都职能。像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还有政策性银行的总部，他们不会搬去雄安，但是另一些央企的总部会去。还有一些央企呢，虽然总部不会去，但是二级子公司还有一些分支机构会搬去雄安。截止目前，在雄安设立的央企机构已经超过了400家，有部分北京高校在雄安设立了分校区，还有部分首都医院的雄安分院啊，也投入了使用。有些朋友会认为把这些人赶到雄安去啊，缓解了北京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雾霾天气也少了，这没什么不好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帝都经济圈，算的是经济账，这个环保账如果破坏了经济账，很可能环保成果也难以维持。如果人们纷纷返贫，想的是下个月房租从哪儿出，那还顾得上什么百年环保大计啊？那这也是川普反对急速退出化石能源的原因。在中国这儿的问题是，出于环保和缓解交通压力的原因，是在长官意志下执行的强制疏散。这样的疏散如果没有人们足够的自力动机，又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让人们重构这个生产和消费的微观循环，那就是人为的在给社会放血，就是在破坏社会经济。这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区别。那这样你那点环保收益放在比较长的时间段来衡量也是得不偿失的。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朋友都会理解这一点。 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一所大学它的经济体量就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目前北京已经有四所双一流大学启动了在雄安的校区，分别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地质大学。这样的一所大学动辄就有两三万学生，这群人平时是支撑起了海淀和昌平的餐饮业、文娱业、奶茶店和周边的小商圈，再加上每年的开学季有家长的来访，又带动了酒店和交通。那这些学生的消费从今以后将会分批向雄安转移，你就会看到什么五道口学院路这些地方的人气没有那么旺了，小店的生意也没有以前好做了。根据教育部的公开规划，北京这四所双一流高校他们的雄安校区计划要容纳超过6万人。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开学季他们的一期校园已经正式启用了，首批大概 1.5 万名学生再加上一些教职人员已经物理性的搬迁到雄安去了。另外一个要搬的大件就是医院，近年来像北京宣武、协和这些顶级三甲医院也纷纷在雄安开设分院。目前官方的战略是北京仍然保留疑难病和科研的高地，复杂的手术也在北京做，但是日常的诊疗和一部分住院呢，则是分流到雄安去。当然，这对于缓解北京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有一定好处，但是我们今天算的是经济账，来北京看病的外地病人少了，那么当然为他们还有为他们的家人提供食宿、提供种种生活服务的经济圈也被挤瘪了。这件事也是正在发生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雄安宣武医院，这是北京市向雄安第一个交钥匙的项目。根据官方数据截止到2025年，雄安宣武医院的门诊数量已经累计突破了26万人次，最高一天的门诊接待数是2000人次。那当然，随着这一部分人流产生的经济收入也从北京剥离出去了。接下来，随着一些新的工程完工，比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雄安院区，还有雄安协和医院，他们陆续完工，估计有一部分复杂的手术也会在雄安的院区做。那么北京大医院今后干什么呢？也就会更加关注于首都功能为领导服务。所以普通人想在北京大医院一窥这个领导干部的待遇，这事儿是越来越难了。同时北京的医院经济圈也会再被多挤瘪出几个坑来。当然，央企和中央事业单位的员工被迁去了雄安，他们心里是抵制的，他们的家人子女社交圈全都在北京，那你说能去的心甘情愿吗？所以为了逼迁，官方软的硬的两手都有。软的呢，就是为了安抚这群人，特意推出了户口保留在北京、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些政策。所以呢，大家应该听明白了潜台词，也就等于呢，官方默认了人去心不去的这种双城模式。但是另外也有比较强迫的一手，比如有内部人士透露那些迁去雄安的单位，为了完成后续考核的疏解 KPI， 很多单位就制定了硬性的考核指标，比如要求中层干部，你每周至少要有4天在雄安打卡。普通员工如果要保留在北京的户口，也必须保持一半的工作时间以上待在雄安得物理在场那这些手段都是在强行的拆散帝都经济圈的核心层。有人又会说了，雄安反正最后也是个鬼城，用得着这么担心吗？他要一直是一个鬼城那还好说了，那就是在人人都知道他会变成鬼城，却一步步变成鬼城的这个过程中，雄安上演了经济学的两出经典剧目，分别是资源错配和效率耗散。所谓资源错配，指的是在北京能够产生高消费高税收的这些大学和总部们被强行迁到了雄安，那么在北京这个本来已经很稳定很成熟的商业环境当中，就人为的制造了产业空心化。可是在雄安这边呢，只是简单的堆积一些资源，它并没有效率，这些资源是被行政命令强制迁到这儿来的，但是它缺少产业适配的土壤。比如雄安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差，水资源又少，上下游的产业链又缺失，还没有搭建起来呢，所以这些资源堆积在这儿就没有办法转化为生产力，就变成了无效的资源厂房和设备放在那儿接灰尘，本来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呢，你看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通勤和打卡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琢磨怎么摸鱼这攒够了这个打卡的时间就赶紧跑回北京去。所以这个过程就不简简单单的是把东西从左边口袋放在右边口袋里，而是在倒腾口袋的过程中大量的财富被浪费了。这说的是资源错配。而效率耗散呢，指的是北京失去了真金白银的税源，而雄安收获的是一堆没有办法变现的水泥你看都是什么雄伟的总部大楼宽阔的街道看着是挺气派的，却没有变现的能力。 为了掩盖总书记失败的千年大计，北京付出的代价是一个本身已经有效率的经济体，那这指的是效率耗散。习近平像剥洋葱一样从外到里一层层拆掉了帝都经济圈，那你说他还能不败落吗？其实北京不要为我哭泣啊，这个话题我们早在2017年就做过了，当时洒下眼泪的是低收入务工人员这样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在2017年发生了著名的冬夜驱赶，所谓低端人口事件，北京啊不再是为这样一些人提供希望的城市了。干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当时北京市政府的打算是腾笼换鸟，把这些低端务工人员扫地出门，那么那些高精尖产业，什么芯片啊 AI 啊就能够补位啊。但是没想到发生的是另外一出，就是这些硬核的高科技企业呢，他们是资本密集型，他们并不提供大规模的就业。根据统计部门自己承认的数据啊，北京在2024年至2025年 ,16 至24岁的青年有好几个月失业率是达到了 18% 以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够吸纳那些大学应届毕业生青年劳动力的互联网平台行业被锤爆了，教培行业也被填平了。那这就是北京就业市场近两年的状况，低端早就被扫出去了，高端门槛太高，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中端在大量失去，这就是让许多人落泪的一个现实。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星期三。